嗱，我唔記得大家，你記唔記得我哋今年開始咧，就睇一卷書，嗰卷咩書啊？今年開始我哋睇一卷咩書啊？梗係講聖經啦，啊，係邊卷啊？真係唔記得曬啊！哦，我真係喊多幾句啦，係出埃及記，係咪？出埃及記。嗱，記唔記得我哋第一個題目就係、是？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是眷顾人的神。跟着我们看第二个的题目，就是一位怎样的神？眷顾人的神，跟着是怎样的神？啊，记不记得？哎，我都忘记了。今天我们看第三个，我真的忘记了。我们看第三个题目，一位怎样的神呢？独行其事的神。遲啲我先諗翻起先記得，先講翻俾你聽。哦，我而家記得就係、是、呼召同差遣人嘅神，呢個第二篇講章。嗱，今日我哋要睇嘅就係獨行其事嘅神。嗱，我要同大家再翻去個故事裏面，你唔記得嘛？我都差幾回唔記得咁滯啦。摩西經過咗個震撼。一个令人震撼的蒙召的经验，就是在这个荆棘的火焰里面，他听到神的声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荆棘被火烧住烧，但是竟然没有被烧毁，所以他就行近前去看。当他行近前去看的时候，在火中有声音就出来，他说摩西摩西。摩西简直难以置信，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怎会有人认识我呢？点解能有人知道我个名字？摩西窒咗窒，呢、这个声音就话：你要将你脚上嘅鞋除低落嚟，因为你所站嘅地方系圣地。其实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到呢个系个咩地方嚟啊？呢、这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建筑物，其实呢个系神嘅圣殿。所以今日我哋系。坐喺或者站立喺圣地嗰度，因为有神嘅同在，嗰、那个地方就成为圣洁。摩西经过令人震撼嘅蒙召嘅经验，佢三番四次嘅拒绝话：你揾第二个啦，神，你揾第二个，我唔想去，我冇呢个能力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冇呢个能力。但系到最后尾，佢信服，佢离开寂静嘅沙漠。面向埃及，他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上面，他揭开了大时代的序幕。其实 Brooklyn 的 ministry 都是个大时代的开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经过祷告、经过祈祷、经过仰望，要揭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就在 Brooklyn 的里面。在众多的人的当中，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在那里摆一个灯台在那里。什么是摩西的任务？是他要将以色列的百姓从为奴之地领回出来，去到神所应许的地方那里。其实摩西自小用了40年的时间在皇宫里面长大，因此他非常非常的了解他的对手法老是一个怎样的君王。他知道法老绝对不会容许他让以色列 百姓走。法老会不惜任何的代价，拼尽全力都要跟以色列人的神去对抗。而万军的耶和华神要彰显他的大能，要将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其实这个都预表到耶稣基督将我们世界上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去拯救出来。独行其事的神，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五章一到第四节和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后来摩西亚伦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当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五章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地点来呢？什么地方呢？不是在埃及的旷，不是在这个米甸的旷野，而是在埃及那个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皇宫。而那个时间里面，就是摩西带住他的哥哥亚伦踏入这块既熟悉又充满了童年往事的地方，因为摩西就在那里长大有40年之久，在皇宫里面。他去了行在这个皇宫里面的时候，充满了很多童年的记忆、往事、笑声。他要将从神而来的话语讲给法老知道，就是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我们看看法老又怎样。法老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当他望着这个似曾相识的摩西，可能是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人，他冷漠藐视的回答摩西：耶和华是谁来使我听他的说话，容许以色列人离开？我完全不认识耶和华，我亦都不会容许以色列人走。其实我们很同意法老非常的骄傲，非常自大。不过你记住，他的骄傲自大是他自小被养成的，被培养出来的。大家不要忘记，埃及是一个极其迷信的国家，整个埃及上至法老自己到下至老百姓，他们相信法老王是神的化身来的。法老自己自小就被尊为神，被百姓来到烧香敬奉，而法老的说话是真的。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个使我听他说话，容以色列人走？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容许以色列人走。法老用了两个 No No， 不可以。法老自小就被灌输我就是神，为什么第二个神？这个神当然是低等的神，因为他是奴隶所信的神。这班以色列是为奴，是奴隶来的，我怎会听个奴隶所信的神所讲？我自己就是神，整个埃及的荣华富贵都属于我，我这个神才大。你奴隶这个神有什么本事？有本事的话就叫你们不要做我的奴隶，就是你的神弱小，所以你就成为我的神，你我就成为你的神，我要命令你服侍我。以色列人有利用价值，为埃及人提供了免费劳工生产的力量。如果容许以色列人离开的话，那埃及的损失就难以估计了。所以必须要将以色列人留下来，继续做我们的奴隶，才对我们有这个果效。其实神早已知道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知道虽然我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亦都不会容许你们去，因此我一定要伸手在埃及人里面去施行一切的歧视，去攻击这块地方，然后他们才容许你离开。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纵使摩西蒙神的呼召拣选差遣，但服侍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会面对着法老的阻挠，法老的不允许抗拒，他一定要学习去等候神，去看神的工作。其实服侍的道路都一样，并非一帆风顺。当我们分开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大卫被高抹之后就被扫罗所追杀，以利亚当他向这个皇帝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 他就被引到去基立的溪旁那里，靠乌鸦担食物给他。在加密山那里，这个的以利亚胜利的时候，他就被耶洗别来追杀，要拿他命。耶利米被囚禁，被吊在一个孤井里面，甚至去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去服侍神，到最后是被斩头。保罗多次为福音的缘故受患难，被迫害。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大能呼召人去服侍他，不过仍然所有被呼召的人都面对着抗拒，面对着很多的阻挠。但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命令发出的时候，法老的权柄并不能够阻挡神自己的心意。神在这个时候里面使用一个一无所有、赤手空拳的摩西和亚伦，是彰显他的大能，去成就他的工作。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依靠他的灵才能够成事。摩西可以预测，他十分之知道他在埃及的教育底下长大，他知道有一天法老要面对的，就是如果当法老要硬硬要同神对抗的时候，结果整个埃及帝国，上至法老自己，下至埃及的老百姓，从宗教信仰到社会结构，将会一层一层好像个洋葱那样被剥落了下来，崩溃下来，粉碎下来，瓦解下来。终于法老要带着满身的伤痕，同住埃及的老百姓走进痛苦黑暗的深渊的里面。但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固然神要彰显他的能力，神是一位他行事没人能够阻挡的神，但是为什么神会容许埃及的法老王的心刚硬呢？法老的心形容的时候说他心刚硬，但有一句说话令我们很难明白，就是神容许或神呢是使这个的法老的心刚硬。再来一次，法老的心已经本身的刚硬，又加上就是神使他的心刚硬。这个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既然神使法老心刚硬的时候，那就不应该惩罚法老了，因为神使他嘛。那神变了只要惩罚他的时候，变了对他不公平。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就是法老的心的心灵本身刚硬的问题。或者我们好不好看看法老本身的心刚硬，就是出埃及记的7:13-14，7:13-14。好，我们好不好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就是法老自己本身的心刚硬，预备起，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我们在很多处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原则，就是法老王自己本身是一个执迷不悟、我行我素的人。一个执迷不悟、我行我素的人，就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我再来一次给大家记得，就是当一个人执迷不悟、我行我素，你不要教我，你不要理我，我有我的主意的时候，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里面，那这个人就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因此法老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个是第一样。第二呢，我们看4:21，4:21，这个给我们有少困扰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4:21，预备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 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我要使呢个使，令到呢个字，另外嘅解，另外嘅意思系乜嘢？任凭嗱，呢个字系好重要。神任凭法老嘅心刚硬系咩意思呢？就话神对佢嘅固执，对佢嗰个嘅顽固嘅态度，就系、是、既然你决定系咁做，既然你唔肯改变，就我放弃啦，我放弃啦，我任凭你啦，容许你唔再理会。其实呢个系最可怕，人落系一个任凭神放弃嘅情况，其实系最可怕嘅事情。神知道一件事，就系法老绝对唔会悔改，唔会改变，因此俾我哋睇到神就好 let go。既然你唔肯改变，就容许你啦。有啲人真系嘅，满身嘅伤痕，佢都唔记得错嘅。佢行过之后，好快脆，伤口仲未埋嘅招嘅时候，佢又会再重新去犯错。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千祈唔好落喺呢个嘅法老嘅榜样嘅里边。有人话性格造成命运，你有冇听过？性格造成命运，你点样嘅性格，你话点样嘅命运？当然我哋基督徒唔相信命运，不过我哋相信一件嘅事情，就系性格造成今日嘅你。今日嘅你系你嘅性格所造成。我哋要小心嘅就系求神帮助我哋时时有一个敏感嘅心。如果有人提我，我就知道我要小心，我就唔好再犯错。有啲说话唔好听嘅，系令到我哋唔舒服嘅。你要记住，越系令到你唔舒服嘅说话，其实对你嚟讲系最越重要。如果冇人敢喺你面前讲一啲令你难堪唔舒服嘅说话，佢可以系喺私底下同你倾咧。如果佢系唔同你讲，冇人敢同你讲嘅话，即系话你已经去到一个被任凭。算数啦，神唔理会。如果仍然有人同你讲，你唔好话你唔好教我，你唔好同我讲，我比你更加聪明。你千祈唔好咁讲。嗰、那个法老嘅错就喺呢度，就系神容让佢放弃啦。当神放弃嘅时候，系人生里边悲哀嘅事。我期望你记住一句话，就系性格造成今日嘅你。你曾经跌倒过啦，你曾经失败过啦，咁你就唔好再重新走翻去嗰个道路嘅里边。你要提醒自己，乜嘢系你人生里边嘅最容易个缺嗰个嘅错失嘅地方？你要提醒自己。好，我哋再睇就系独行其事嘅神，独行其事嘅神。我同大家睇呢个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独行其事嘅神。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预备起，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惩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嗱，我同大家要睇睇就系喺呢度圣经里边有一句说话系好重要，就系、是、神迹奇事。佢话我要喺埃及，耶和神话我喺埃及系多行神迹奇事。嗱，原来咧我哋一路所读嗰十灾。原来神是用了另外一个 term 去形容他的，就是神迹和奇事。神迹是什么来呢？其实是一个字来的，不是我们中文的两个字，是 signs。signs 是什么呢？就是记号迹象。一些的记号的迹象，还有呢奇事 wonders。奇事就是奇迹，就是奇迹。神在埃及地所降的十个灾难，
嗱，今日我哋嚟到讲嚟睇系一个嘅天然自然嘅灾难，但系神话系神迹同埋歧视。佢故意，神故意嘅将呢个灾难嗰、那个意义分划咗出嚟，系令我哋唔好将佢捞埋一齐。点解呢？这个系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所经历嘅一段嘅时期。呢段嘅时期就系神迹歧视彰显嘅时期。但系记住就系神迹歧视唔系出埃及记嘅中心。出埃及嘅中心系乜嘢？就系神嘅救赎。神要将佢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嚟，呢、这个就系整个出埃及记最重要嗰个嘅中心嚟。而呢啲嘅神呢啲嘅灾难，啲神迹奇事咧，系彰显咗神同撒旦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神要佢百姓从罪恶嘅里面拯救出嚟。嗱，好简单嘅讲就系、是、大家知道咧，有九个灾祸。第十个咧就系一个好严重，我哋下一次倾嘅，下一次讲。犹太一个学者，呢个学者咧 Casuto， 咁佢咧就分析前面呢个嘅九个灾难，咁佢分为咗有三个循环，你可以睇睇嘅。第一个循环系乜嘢啦？一二三三循环，每个循环咧前面都有一个前奏，有一个嘅提醒嘅。第一个循环嘅底下就系水变血。青蛙从水面上嚟，第三就是尘土变成嗰啲嘅虱，咬人嘅虱。第二个循环就是嗰啲乌蝇飞到成地都是，连埃及嘅皇宫都有埋。跟住咧，牲畜就系呢个猪瘟啊、鸡瘟啊、牛瘟啊、牛蹄症啊呢啲嘢发生。一两日之间，好多畜生都死亡。第六咧就是人同埋牲畜都生好多嘅疮。是溃烂，人的身体在这里溃烂。第三个循环就是天降冰雹，那些冰雹有带着火的，一嚿一嚿打下来，那当然法老的皇宫丝毫无损，但普通人的屋企就是打到屋顶全部穿晒烂晒。第八个灾害就是蝗虫盖地，突然之间从旷野刮来这个蝗虫。第九个灾难就是埃及地乌黑一片，从来没有试过这么黑深暗的。而这个的几个循环里面有个前奏的。第一、第二、第三，它是一、四、七。这三个灾难呢，很得意的就是神吩咐摩西清早去到法老的面前，对法老说将会有灾难来到。先给他一个提醒，然后法老抗拒不相信的时候，灾难就随即而来。第二个灾难呢，摩西去见法老就不是说在皇宫那里了，在很多个不同的情况那里摩西去见法老。第三个段落呢，就是三六九这三个灾难呢是没有预警，突然之间的来到，是完全没有预警。嗱，呢三组嘅灾难，一共有九个灾难。其实每一组都有一个意思喺度，就系攻击神要攻击埃及人所拜嘅神，所敬拜嘅偶像。好似第一组，第一个灾水变血咁，点攻击啲乜嘢呢？原来当时嘅以色列，当时嘅埃及人咧系拜尼罗河神，佢哋嘅尼罗河就系个神嚟嘅。所以佢哋一甚至佢哋会将人杀死之后，让佢血系流咗喺呢个尼罗河度，咁让嗰啲鳄鱼食咗个尸体。佢甚至系将生嘅嗰啲 BB 咧抌咗落河度，让佢喂鳄鱼，去祭祀当时鳄鱼神呢、这个河神。所以神击打佢哋就系整个尼罗河，甚至从嗰啲山川河泊流出嚟嘅水都变成咗血。神攻击佢哋。攻击他们的神，俾你知道就是唯有耶和华才是神，所有的被在做的事都不是神。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不在这里要讲了。其实呢，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这九个灾难 前面嗰九章第十个另外分开嚟睇下，其实就系神嘅神迹奇事一个最大嘅彰显出嚟。咁而喺呢九个神喺九个神迹奇事里边嘅时候，当时埃及嘅术士，佢哋都有好多玩魔术、玩法术嘅人，并且埃及嗰个嘅巫术系相当嘅厉害嘅。佢哋屡战屡败，最后埃及嘅术士就对法老讲一句说话，佢话我哋唔能够同佢哋斗，因为佢哋嘅神比我哋嘅神更加大，而神嘅手喺度做嘢嘅时候，冇人能够同以色列嘅神去对抗。嗱，呢个系埃及嘅术士佢哋所讲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说话，就系佢知道冇任何嘅神能够同耶和华神去对抗。咁同我哋有咩关系呢？我哋睇完咗之后，神系一位威严同埋公义嘅神。呢个系一个当我哋读完咗一位伟大嘅神行神迹奇事嘅神，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功课，就系我哋嘅神系一位公义威严嘅神。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说话，呢、这个说话就话，佢话神嘅磨磨得好慢。一个磨嗰啲嘅磨芝麻糊啦，磨啲杏仁糊啦，嗰啲磨神嘅磨磨得好慢，不过神嘅磨磨得好幼细。或者我哋可以用另一句说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埃及人法老王无理不合法嘅去强迫以色列人做佢嘅奴隶，杀害佢哋嘅男孩。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围路是有成近九十几年之久。当摩西宣告神要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抗拒一次又一次藐视神的命令，一次又一次对抗神的教导，而公义的神就用灾难去惩罚埃及人。其实法老看着这九个灾难，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一层一层的崩溃瓦解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国民的生活脱离了这个常轨，惊惶度日，甚至连埃及的术士都说这个是耶和华指头所做的，没有人能够跟耶和华神去对抗的。但是这个法老王他不放在心上，他即使知道整个国家是头崩额裂，他没有去回转，没有去悔改，他不放在心上，而到最后更大的灾害来到，就是杀长子，他才发觉原来神是不可以轻慢。弟兄姊妹，这个可能给我们看的就是神是一位公义威严的神，神的磨磨得很慢，神的磨磨得很有势。今天我们问一问，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是一位公义可怕的神？因为我们以为神是一个老公公，任我们猜，任我们来到 去决定，他没有任何可以反应。不是，神是一位威严公义的神。如果神的磨磨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糟糕了。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只相信，我们是强调神的慈爱，我们忽略了神是公义的神。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提醒你，你就要醒觉；如果有人讲的说话令到你不舒服，你就要醒觉；如果有人在你耳边里面提点一些说话是你不想听的，你就要醒觉。可能是神特别将他差来要跟你讲的说话。当神任凭法老的时候，法老就落在一个痛苦里面。咁我唔知道喺我哋呢个礼堂里面，神点样嚟到说话，神点样嚟到工作，我唔知道。但我一定要提你，就系记得神系位威严公义嘅神。神嘅磨磨得好慢，不过神嘅磨磨得好有势。第二样，我想同大家提一提，就系你唔好用脚踢刺。这个说话是怎么来的？是从保罗那里来的。
当保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去到这个大马色的路上，
神向他显现。保罗说，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的说话跟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什么叫做用脚踢刺？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不会那么蠢的嘛。不过现在我们穿着那些皮鞋真是老年那么厚的，我们踢刺都不会受伤的，是不是？但是以前的人不是，以前是穿人字拖的嘛。所以所有脚趾露晒出来的嘛。一个穿人字拖的脚要踢刺的结果是怎样？你成脚都会受伤。
其实这个是农夫当时第一世纪的说话来的。
就是那些农夫赶牛的时候，主人在后面来到去控制住那个牛的前进，向左向右。如果当牛不听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棍，这个棍是加了一个刺在那里，就是打落去牛的身那里。哇，牛皮根本不怕你的嘛，是不是？牛皮那么厚，他怕你的刺做什么呢？但是钉落去的时候都有一些感觉，他知道不对，行错了，他就行回正路。
不能用脚踢刺。
你有没有留意神藉着你的良心对你讲说话？你觉得是不对，你就要改了。你有没有神藉着，有没有留意神藉着人向你讲说话，你知道不对，你就要改了。嗱，呢个刺 ，F.F. Bruce 佢就话，呢个刺就系指人嘅良心。神好多时候透过人嘅良心讲俾你知道，你系唔应该咁做。你要尽责，你要殷勤，你要努力，尽你嗰个嘅本分去做事。犹太教讲呢刺系指到律法，人唔能够违背律法。又有一个学者 Beckman 佢就话。这个刺就是知道神的旨意，你不能违背神的旨意。当你违背神旨意的时候，你就要付上违背神旨意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留意一下，就是不要用脚踢刺，因为神是位大能的神。你用脚来踢刺的话，你只会受伤，你绝对不能够胜过神。你看看法老付的代价相当沉重，他好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剥落嚟。他以为他还有很多可以被剥落，其实不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他是一位威严可畏的神。神的磨磨得很慢，但神的磨磨得很有势。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用脚踢刺。今天你是不是用脚去踢刺？你是不是即使有些人提你，你都不会放在心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吗？主，我们祈求你提醒我们，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 其实法老拼尽整个埃及拼尽全力，由焉能同永生的神来对抗？我们又是哪一个人？但我们发觉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全力去同你去对抗，我们不听你的说话，我们一意孤行，我们固执，我们执迷不悟。人家对我们提醒，我们不会放在心上，并且我们也会将个人看为我们的敌人。主，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提醒我们不要用脚来踢刺，求你提醒我们你是一位轻慢不得的神。求主将一个敬畏的心赐给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